哎，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感恩节前就短短3天，一家店卖出去450万个派，我都想不出来得多大的烤箱才能做到这个。这听起来都不是像是零售了，这简直就是一场后勤奇迹。
完全是，这背后其实是他们对整个供应链那种精确到小时的控制能力，这才是他们的护城河。不是说货架上那些东西，而是把这些东西准时、低成本地放到货架上的这个能力。
这也正是咱们今天要深入聊的公司开市客 Costco。我们手头呢有他们最新的2026年第一季度的财报电话会议记录。不过你放心啊，我们不会用一堆枯燥的财务数据来轰炸你。咱们的任务是帮你剖析这份报告，去解码开市客成功的真正驱动力，看看他们是怎么用一种非常独特，甚至有点反潮流的方式来用科技的。
没错，这份报告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展现出的一种张力。你一方面能看到一个非常传统的，就是以实体仓储店为核心的零售模式，但另一方面呢，你又能看到他们其实非常精明、非常务实的在用数据和 AI 来加固这个模式。所以，咱们可以从3个层面来解读。首先是他们那个成长的双引擎，就是实体扩张和会员制度，这两个看起来传统，但其实一直在进化。然后呢，咱们再看看他们那个独特的科技 playbook，看他们怎么把技术变成真正为会员省钱的工具。最后，咱们再深入你的购物篮，从那些卖得特别火的商品和自有品牌里，看看现在消费者的真实需求是什么。
好，那咱们就从第一个引擎开始，实体扩张。很多人可能觉得开市客的增长嘛，不就是越开越多的新店吗？但这份报告里看，他们的策略其实要聪明得多，他们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
对，他们正在重新定义大卖场这个空间的可能性。财报里有几个例子就特别能说明问题，比如在法国，他们把一个旧的大型超市直接就改造成了开市客。
哦，
在加拿大呢，就翻新那种旧的家居建材店，这些都是在存量市场里找增量。
但最让我觉得有意思的还是洛杉矶那个项目，他们竟然在跟开发商合作，要在开市客的仓库上面盖经济适用房。这听起来完全颠覆了我们对这种郊区大盒子的印象啊。
这个可不只是一个聪明的个案，它可能预示着大型零售商在城市化进程里的一个新方向。过去他们最大的限制就是在人多的市区找不到那么大一块地，现在思路打开了，从一个单纯的零售店变成一个社区综合体。
哇！
这既解决了他们自己的选址问题，也缓解了城市的住房问题，还能创造巨大的品牌好感度。而且你想，最忠实的顾客就住在你楼上。
这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对。
把弱点直接变成了优势，而且这种聪明的扩张回报也非常直接。
是的，报告里有一组关键数据，2025财年新开的那些店，开业第一年的年化销售额就达到了1.92亿美元。
这么高？
对，要知道，就2年前，这个数字还是1.5亿。
说明他们的新店成熟得更快，盈利能力也更强了。
好，那另一个引擎就是他们的会员制，这个大家都知道，像一个巨大的、忠诚度极高的俱乐部。报告里的数字也很亮眼，全球付费会员总数有8140万，同比增长了5.2%。
但这里面有个细节特别值得我们深入看一下。报告提到那个高级会员 （executive memberships） 数量增长了9.1%，达到了将近4000万。
就是要多交钱，但是有消费返现的那种。
对，这个群体的快速增长，说明开市客最核心、最投入的顾客群体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这对未来的收入绝对是个好兆头。
不过，报告里也挺坦诚的，提到了一个数字，就是会员续订率出现了非常轻微的下滑。从89.8%的降到了89.7%，
幅度是很小，但对于一个靠会员费的公司来说，任何下滑都值得警惕吧？这是不是触及天花板的信号？
哎，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也是这份报告最精彩的地方之一。它展现了这家公司是怎么用数据来做自我审视的。它没有回避，直接就给出了原因。续订率的轻微下滑，主要是因为通过线上渠道注册的新会员。
哦，
对。这部分会员的续订率天然就比在实体店感受过服务之后才注册的会员要低一点， 而现在线上新会员的占比越来越高了，自然就拉低了整体的平均值。
哦，我明白了。所以说这更像是一个用户结构变化带来的数据波动，而不是说会员的忠诚度普遍下降了。
完全可以这么理解。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应对，他们已经识别出这个问题，并且开始通过有针对性的沟通来提高这部分线上新会员的参与度和续订率。而且报告说这个措施已经初见成效了。
这种坦诚和快速反应本身也是在建立信任。好，那他们的两个传统引擎依然强劲，但现在这个时代光有这些可能不够。这就引出了我们下一个话题，他们是怎么驾驭科技的。这方面他们的做法好像和硅谷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是的，我特别喜欢他们 CEO 在电话会里强调的那个观点，不是为了科技而科技。他们的所有技术投入好像都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这玩意儿能为会员省钱或者省时间吗？如果不能，那就不是他们优先要做的。
这一点在店里的体验上体现得特别明显，比如现在入口直接扫电子会员卡，还有对那种小购物栏进行预扫描。你提到结账速度提升了 20%， 这个数字对于一个每周都去的人来说，一年下来能省下好几个小时的排队时间。
这种对会员时间的尊重可能比降价几毛钱更能赢得忠诚度。
你说到观战了，他们是用科技来消除购物过程中的摩擦点，但更有意思的地方是他们怎么用 AI 的。这部分可不是停在概念上，而是已经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商业价值。最典型的就是他们的药房 AI 系统。
没错，这个例子完美诠释了他们的务实风格。
这个 AI 系统做的事情非常具体，自动在不同供应商之间比较处方药的价格，然后根据销售数据做预测性补货，结果是三赢的。第一，药品库存率超过 98%， 会员去买药基本不会碰到缺货。第二，处方药销售额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第三，也是最关键的，因为采购和库存效率提升了，他们有能力为会员进一步降低药价。
这简直是个完美的闭环，提升效率，增加销售，降低成本，然后把省下来的钱直接还给会员。你看，这个 AI 系统不仅是为了效率，通过确保药品有货还降价，他们实际上是在用技术兑现信任的承诺。
正是如此，他们现在正计划把这个模式推广到其他业务。比如报告里提到，他们准备在加油站业务里也部署类似的 AI 工具来改善库存管理，逻辑是一样的。
那他们的线上业务呢？毕竟开市客给人的印象还是以实体店为主，甚至有点科技落后的刻板印象。但财报里的流量数据其实非常惊人，网站流量增加了 24%， 手机 APP 流量更是猛增了 48%。
如果咱们把这个放到一个更大的图景里看，就会发现他们的目标根本就不是成为另一个亚马逊。他们线上业务的核心目的是让线下仓储店的体验变得更好，
打造一个无缝衔接的体验。
对，
就像报告里说的，他们正在开发 APP 的新功能，比如在线预订蛋糕和熟食拼盘。这个功能我个人非常期待，以前想订个蛋糕确实挺麻烦的。
这就是重点，他们用科技来解决会员过去反映的那些不方便的痛点。这种线上线下的整合才是他们科技战略的核心，而不是单纯追求线上销售额。他们的 APP 不是要取代仓储店，而是要成为仓储店的超级遥控器。
好，聊完了宏观战略，我们来看看第三部分，也就是你的购物栏里的秘密。这部分总是最有趣的，因为能真实的反映出人们到底在买什么。
财报里分享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数据，比如万圣节当天，他们在美国卖出了35.8万个完整的披萨，比去年增长了31%。
哇！
还有黑色星期日那天，光是电商的非食品订单就超过了2.5亿美元。当然，还有咱们开头提到的3天卖掉450万个牌。
这些数字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些重要的消费趋势。报告里提到生鲜食品销售强劲，其中肉类增长了到了2位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价格更高的牛排切块和价格更低的碎牛肉、禽肉都卖得非常好。
这个现象特别有代表性，它说明开市客成功地打破了消费市场的圈层。 他们创造了一个独特的空间，一个注重预算的大家庭和一个追求高品质生活的美食家可以在这里并排购物，而且都觉得自己做出了最明智的选择。
而实现这一点的最强武器就是他们的自有品牌 Kirkland Signature。
没错， Kirkland Signature 就是 KS， 它的销售增速常年超过公司整体的销售增速。它本身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自有品牌，而是一个信任品牌。会员们相信只要贴上 KS 的标签，就意味着在同类产品里拥有了无法击败的性价比。
他们还在不断强化这个认知，报告里特意举了几个本季度降价的例子，比如 KS 鸡肉派每磅从 4.29 美元降到了 3.99 美元， KS 培根也降了，从 18.99 美元降到 16.99 美元，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降价。
对，这种做法传递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息，当我们的成本下降时，你的价格也会跟着下降。这和很多品牌在成本下降之后选择维持原价去扩大利润的做法是完全相反的。这又回到了咱们之前讨论的核心，信任。
除了这种 KS 提供的稳定价值感，开市客还非常擅长制造寻宝的乐趣。
是的，这种寻宝体验是他们另一个巧妙的设计，不断引入新的品牌合作，比如这次提到的 DAB 礼品卡 Vera Brady 的服饰，同时也会引入一些稍纵即逝的潮流新品。报告中就提到了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很火的那个迪拜巧克力。
哦，那个我也看到了，这确实维持了购物的新鲜感，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次去会发现什么新奇的东西。
对，这在心理学上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策略，它利用了人们对新奇事物的渴望，把一次普通的购物任务变成了一场小小的探险。这种不确定性的惊喜结合 KS 品牌提供的确定性的价值，共同构成了开市客独特的让上瘾的吸引力。
听起来一切都很好，但我们知道在现在的全球经济环境下，通胀和关税是任何零售商都绕不开的话题。开市客这套看似简单的模式是怎么应对这些复杂的宏观挑战的呢？
他们用了一套组合拳，针对关税他们有几个策略。一是利用全球供应链的灵活性，把部分商品的生产地转移到其他不受影响的国家。二是采购更多美国本土生产的商品。三是利用他们巨大的全球采购量来整合订单，压低单位成本。
当然还有就是更加依赖他们对供应链有更强控制力的 Kirkland Signature 自有品牌。
完全正确。而在应对通胀方面，他们的规模优势和品类多样性就体现出来了。报告显示整体的通胀水平保持稳定，但在内部其实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的对冲效应，比如牛肉、海鲜和咖啡这些商品的价格在上涨，但在同时呢，鸡蛋、奶酪和一些农产品的价格通胀有所放缓，甚至在下降。
所以他们可以用一部分商品的降价来抵消另一部分商品涨价带来的冲击，从而让你的整体购物篮保持相对稳定。这对于在通胀中感到焦虑的消费者来说，吸引力是巨大的。
这也就是规模和采购能力的体现，他们能够像一个巨大的稳定器平滑掉很多由供应链波动带来的价格冲击，把这种稳定性和确定性最终传递给会员。
所以今天深入探讨了开市客的这份财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成功真的不是偶然，这是一个由精明的实体扩张、极其忠诚的会员基础以及一种独特又务实的科技应用方式共同驱动的强大商业模式。
没错，而所有这些都始终围绕着一个不变的核心，那就是我们反复提到的信任。会员们相信在这里总能买到性价比最高的东西，他们无论是用 AI 来优化药房库存，改造旧仓库来开新店，还是大力发展自有品牌，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不断强化和巩固这份信任。这份信任才是他们最宝贵的无形资产，是任何竞争对手都难以复制的。
这个总结非常到位。那么在讨论的最后，我们想留给你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这次财报会议中提到了一个词 Retail Media，也就是利用他们庞大的会员数据和购物行为来进行广告投放。开市客的管理层说，这个业务目前还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潜在冲突。随着开市客利用 AI 和数据对你的购物体验进行越来越精准的个性化定制，作为会员的你对此有何感想？ 你认为这会提升购物价值，让你更快地找到你真正需要的东西，还是会让你感觉它和其他那些无处不在的广告零售商没什么两样？一个以信任为基础的公司，能否在利用数据盈利的同时，又不损害这份来之不易的信任？这条界限究竟应该划在哪里？